11点，怎么样都睡不着，你在做什么？
西城夜话，每晚11点，我和西城，
西城，
西城和我，
西城和我。
文学欣赏，《围城》，钱钟书著，朗读者陈晨。孙小姐等他们去远了，道歉说：“我看见他们两个人，心里就慌了，不知怎样才好，请方先生原谅，刚才说的话不当真的。”洪建忽觉身心疲倦，没精神对付，搀着他手说：“我可句句当真，也许正是我所要求的。”孙小姐不作声，好一会说：“希望你不至于懊悔。”仰面像等他吻，可是他忘掉吻他，只说：“希望你不懊悔。”春假最后一天，同事全知道方鸿渐订婚，下星期要请客了。李梅婷这两日窃窃私讲的话，比一年来向学生的谆谆训导还多。她散布了这消息，还说准出了乱子了，否则不会肯订婚的。你们瞧，订婚之后马上就会结婚，其实何必一番手脚两番做呢？干脆同居得了。咱们不管，反正多吃他一顿。我看结婚礼送小孩子衣服最用得着，哈哈。不过这是有关学校风气，我将来要唤起校长的注意。我管训导有我的职责，不能只顾到我和方鸿渐的私交，是不是？我和他们去年一路来就觉得路数不对，只有陆子潇是个大冤桶，哈哈。因此吃订婚喜酒那一天，许多来宾研究孙小姐身体的轮廓，到上了甜菜，几位女客恶意地强迫孙小姐多吃，尤其是韩太太连说 sweets to the sweet， 甜蜜的人吃甜蜜的东西。少不了有人提议请他们报告恋爱经过，他们当然不肯。李梅婷借酒蒙脸说：“我来替他们报告。”洪建警戒地望着他说：“李先生哪是好人？”梅婷愣了愣，顿时记起那苏州寡妇，呵呵笑道：“诸位瞧他发急地叫我好人，我就做好人，不替你报告。子潇，该轮到你请吃喜酒了。”子潇道：“迟一点结婚好，早结了婚，不到中年就要闹离婚的。大家说他开口不吉利，罚酒一杯。”洪建和孙小姐也给来宾灌醉了。那天被请而不来的有汪氏夫妇和刘氏夫妇。刘东方因为妹妹婚事没成功，很怪洪建。本来他有计划春假后举行个英文作文成绩展览会，借机把洪建改笔的疏漏公诸于众，不料学生大多数对自己的卷子深藏若虚，不肯拿出来献丑。同时新梅已经离校，万一洪建生气不教英文，没人会来带他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他让洪建教完这学期。假如韩太太给他大女儿的衬衫和皮鞋不是学期将完才送来，他和韩家早可以讲和，不必等到下学期再把洪建的功课作为还礼了。汪楚后不再请同事和校长到家去吃饭，刘东方怨他做媒不尽力，赵新梅又走了，汪派无形解散，他准备辞职回成都。高校长虽然是洪建订婚的证人，对他并不满意。李梅婷关于结婚的预言也没有证实。凑巧陆子潇到洪建房里看见一本 家庭大学丛书小册子，是拉斯基所作的时髦书《共产主义论》，这原是新梅丢下来的。陆子骁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，封面上 communism 这个字是认识的，触目惊心。他口头通知李训导长，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，校长说，我本来要升他一级，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，下学期只能解聘。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，可惜，可惜。所以鸿渐连如夫人都坐不稳，只能下堂。他临走把新梅的书全送给图书馆，那本小册子在内。韩学玉得到鸿渐停聘的消息，拉了白鹅太太在家里跳跃的像青蛙和个藻，从此他的隐士不会被各中人揭破了。他在7月4日大考结束的一天晚上大请同事，请帖上太太出面，借口是美国国庆，这当然证明他太太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，否则他怎会这样念念不忘他的祖国呢？爱国情绪是假冒不来的，太太的国籍是真的，先生的学籍还会假吗？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，鞭子没有用，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，唇吻之上，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，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，嘴愈要咬，脚愈会赶，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。那时候他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，得看驴夫的高兴。一切机关里，上司驾驭下属，全用这种技巧。譬如高松年就允许鸿渐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。自从新梅一走，鸿渐对于升级这胡萝卜，眼睛也看饱了，嘴忽然不馋了。想暑假以后另找出路，他只准备聘约送来的时候原物退还，附一封信，痛痛快快批评校正一下，算是临别赠言，借此发泄这一年来的气愤。这封信的措辞他还没有详细决定，因为他不知道校长是送给他怎样的聘约，有时他希望聘约依然是副教授，回信可以理直气壮责备高松年失信，有时他希望聘约升他做教授，这么一来他的信可以更漂亮了，表示他的不满意并非出于私怨，完全为了公事。不料高松年省他起稿子写信的麻烦，干脆不送聘约给他。孙小姐倒有聘约的，薪水还升了一级。有人说这是高松年开的玩笑，存心拆开他们俩。高松年自己说，这是他的秉公办理，绝不为未婚夫而使未婚妻牵累。别说他们还没有结婚，就是结了婚生了小孩子，丈夫的思想有问题，也不能罪及妻奴。在20世纪中华民国办高等教育，这一点民主作风应该具备。鸿渐知道孙小姐受到聘约，忙仔细打听其他同事，才发现下学年聘约已经普遍发出，连韩学玉的杨太太都在竞聘之列，只有自己像伊索寓言里那只没尾巴的狐狸。这气得他头脑发烧，身体发冷，计划好的行动和说话全用不着，闷在心里发酵。这比学生念熟了书，到时忽然考试延期更不痛快。高松年见了面总是笑容可掬，若无其事，办行政的人有他们的社交方式，自己人之间什么臭架子坏脾气都行，笑容愈亲密，礼貌愈周到，彼此的猜忌或怨恨愈深。高松年的功夫还没到家，他的笑容和客气仿佛猎手仿造的古董，破绽百出，一望而知是假的。 洪建几次想质问他，一转念又忍住了。在吵架的时候，先开口的未必占上风，后闭口才算胜利。高松年神色不动，准是成算在胸，自己冒失寻衅，万一下不来台，反给他笑，闹了出去，人家总说姓方的饭碗打破，恼羞成怒。还他一个满不在乎，表示饭碗并不关心，这倒是挽回面子的妙法。吃不消的是那些同事的态度，他们仿佛全知道自己解聘，但因为这事并未公开，他们的同情也只好加上封套包裹，遮遮掩掩的奉送。往往平日很疏远的人忽来拜访，他知道他们来意是叹口气，便一字不提。可是他们精神和说话里包含的惋惜，总像圣诞老人放在袜子里的礼物，送了才肯走。这种同情比笑骂还难受。客人一转背，洪建咬牙来个中西合璧的咒骂 ：“To hell， 滚你妈的蛋！”孙柔嘉在订婚以前常来看洪建，订了婚，只有洪建去看他，他轻易不肯来。洪建最初以为她只是个女孩子，事事要请教自己。订婚以后，他渐渐发现她不但很有主见，而且主见很牢固。他听她说准备退还聘约，不以为然，说找事不容易，除非她另有打算，别逞一时的义气。洪建问道，难道你喜欢留在这地方？你不是一来就说要回家吗？他说，现在不同了，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什么地方都好。洪建看未婚妻又有道理又有情感，自然欢喜，可是并不想照他的话做。他觉得虽然已经订婚，和他还是陌生得很，过去没有订婚经验，跟周家那一回事不算数的，不知道订婚以后的情绪是否应当像现在这样平淡。他对自己解释，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，婚一结一切了结，现在订了婚，彼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，这是桩好事。他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，那位山羊胡子的哲学家讲的话，天下只有两种人，譬如一串葡萄到手，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，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。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，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。第二种人应该悲观，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。不过事实上，适得其反，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，第一种人只有回忆。从恋爱到白头偕老，好比一串葡萄，总有最好的一颗，最好的只有一颗，留着做希望，多少好。他嘴快，把这些话告诉他，他不做声。他和他讲话，他回答的都是呜哦。他问他为什么不高兴，他说并未不高兴。他说你瞒不过我，他说你知道就好了，我要回宿舍了。洪建道，不成，你非讲明白了不许走。他说我偏要走。洪建一路上哄他求他，他才说你希望的好葡萄在后面呢，我们是坏葡萄，别倒了你的胃口。他急得跳脚，说他胡闹。他说我早知道你不是真的爱我，否则你不会有那种离奇的思想。他陪小新解释了半天，他脸色褐下来，甜甜一笑道，我是个死心眼儿，将来你讨厌。洪建吻他，把他这句话有效的截断，然后说，你今天真是颗酸葡萄。他强迫洪建说出来他过去的恋爱，他不肯讲，经不起他一再而三的逼，讲了一点，他嫌不够。洪建像被强盗拷打招供资产的财主，又陆续吐露些。 他还嫌不详细，说：“你这人真不爽快，我会吃这种隔了年的陈醋吗？我听着好玩。”洪建瞧他脸颊微红，嘴边抢笑，自信见机得早，隐匿了一大部分的情节。他要看苏文纨和唐小福的照相，好容易才相信洪建处真没有他们的相片。他说：“你那时候总记日记的，一定有趣得很，带在身边没有？”洪建直嚷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又不是范毅认识的那些作家文人，为什么恋爱的时候要记日记？你不信到我卧室里去搜。”孙小姐道，声音放低一点，人家全听见了，有话好好的说，只有我呢受得了你这样粗野，你倒请什么苏小姐呀唐小姐呀来试试看。洪建生气不响，他注视着她的脸笑说：“跟我生气了？为什么眼睛望着别处？是我不好，逗你，道歉，道歉。”
糟糕，我忘了带钱包了，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？
当然。嘿，你听说了吗？在2018年会加薪。哎，
这是真的吗？
是的，从1月1日起，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.5美元一小时。你可以致电866-219-7321了解更多详情。
好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，866-219-7321。哎，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。
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？灾难发生后，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，我们需要怎么样做，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？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，比如水和食物，因为地震发生之后，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。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，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，会去哪里汇合，以及如何联系对方。帮助您的邻居，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。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请访问 seattle.gov/beprepared。
人世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
所以，订婚一个月，洪建仿佛有了个女主人。虽然自己没给他训练的驯服，而对他训练的技巧甚为佩服。他想起赵星梅说这女孩子厉害，一点不错。自己比她大了6岁，世事的经验多得多，已经是前一辈的人，只觉得她好玩，一切都纵容她。不跟他认真计较。到聘书的事发生，孙小姐慷慨地说，我当然把我的聘书退还，不过你何妨直接问一问高松年，也许他无心漏掉你一张，你自己不好意思，托旁人转问一下也行。洪建不听他的话，他后来知道聘书并非无心遗漏，也就不勉强他。洪建开玩笑说，下半年我失了业，咱们结不成婚了，你嫁了我要挨饿的。他说，我本来也不要你养活，回家见了爸爸，请他替你想个办法，他主张索性不要回家，到重庆找赵新梅。新梅进了国防委员会，来信颇为得意，比起出走时的狼狈，像换了一个人。不料他大反对，说新梅和他不过是同样地位的人，求他见识太丢脸了。又说三闾大学的事就是新梅建的，替各系打杂，教授都没爬到，连副教授也保不住，新梅建的事好不好？洪建局促道，给你这么一说，我的地位更不堪了，请你说话留点体面好不好？孙小姐说，无论如何她要回去看她父亲母亲一次，她也应该见见未来的丈人丈母。洪建说，就在此地结了婚吧，一来省事，二来旅行方便些。孙小姐沉吟说，这次订婚已经没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，幸亏他们喜欢我，一点不为难，结婚总不能这样草率了，要让他们做主。你别害怕，爸爸不凶的，他会喜欢你。洪建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说，咱们这次订婚是你父亲那封信促成的，我很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把它捡出来。孙小姐愣愣的眼睛里发问，洪建轻轻拧他鼻子道，怎么忘了，就是那封讲起匿名信的信。孙小姐扭头抖开他的手道，讨厌，鼻子都给你拧红了。那封信我当时看了，一生气就把它撕了。我倒真应该保存它，现在咱们不怕谣言了。说完紧握着他的手。 新梅在重庆得到洪建订婚的消息，就寄航空快信道贺。洪建把这信给孙小姐看，她看到最后半行，弟在船上之言厌矣，呵呵，又急，就问他在船上讲的什么话。洪建现在新订婚，朋友自然输了一层，把新梅批评的话一一告诉他，听得怒形于色，可是不发作，只说你们这些男人全不要脸，动不动就说女人看中你们，自己不照照镜子，真无耻。也许陆子骁逢人告诉我怎样看中他呢，我也算倒霉，新梅一定还有讲我的坏话，你说出来。洪建忙扯淡完事，他反对托赵新梅谋事，这可能是理由。洪建说这次回去不走原路了，干脆从桂林坐飞机到香港，省吃许多苦，托新梅设法飞机票。孙小姐极赞成。新梅回信道，她母亲七月底自天津去香港，她要迎接她到重庆，那时候他们凑巧可以在香港小叙。孙小姐看了信皱眉道，我不愿意看见她，她要开玩笑的，你不许她开玩笑。洪建笑道，第一次见面少不了要开玩笑的，以后就没有了。现在你还怕她什么？你升了一辈，她该叫你世嫂了。洪建这次走，没有一个同事替她践行，既然校长不高兴他，大家也懒跟他联络。他不像能够飞黄腾达的人，孙柔嘉嫁给他真是瞎了眼睛，有后悔的一天。请他吃的饭未必像扔在尼罗河里的面包，过些日子会加了倍浮回原主。并且请吃饭好比播种子，来的客人里有几个是吃了不还请的，例如最高上司和低级小职员，有几个一定还席的，例如地位和收入相等的同僚，这样种一顿饭可以收获几顿饭。洪建地位不高，又不属于任何系，平时无人结交他，他也只跟新梅要好，在同事里没撒播饭种子。不过洪建饭虽没到嘴，谢饭倒谢了好几次，人家问了他的刑期，就惋惜说，怎么走得那么仓促，践行都来不及。糟糕，偏偏这几天又碰到大考，忙得没有功夫。孙小姐劝他迟几天走，大家从从容容叙一叙。好好，遵命，那么就欠礼了。你们回去办喜事，早点来个通知，别瞒人呐。两个人新婚快乐，把这儿的老朋友全忘了，那不行，哈哈。高校长给省政府请到省城去开会，大考的时候才回校，始终没正式谈起聘书的事。洪建动身前一天到校长室秘书处去请发旅行证件，免得路上军警麻烦，顺便见校长辞行。高松年还没到办公室呢，他下午再到秘书处领取证件，一问校长早已走了。一切机关的首长上办公室，本来像隆冬的太阳或者一生里的好运气，来得很迟，去得很早。可是高松年一向勤敏，洪建猜想他怕自己，躲避自己，气氛里又有点得意。他训导的几个学生因为当天考试完了，晚上有功夫到他房里来话别，他感激的喜欢，才明白贪官下任还要地方挽留，献万民伞立德政碑的心理。离开一个地方就等于死一次，自知免不了一死，总希望人家表示愿意自己活下去。去后的毁誉正跟死后的哀荣一样关心而无法知道，生怕一走或一死，像洋蜡烛一灭，留下的只是臭味。有人送别 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，死也安心闭眼。这些学生来了又去，暂时的热闹更增加他的孤寂，辗转半夜睡不着，虽然厌恶这地方，临走时偏有以后不能再来的怅恋。人心就是这样捉摸不定的。去年来的时候多少同伴，现在只两个人回去，幸而有柔家，否则自己失了业，一个人走这条长路，真没有那勇气。想到此地，洪建心里像冬夜缩成一团的身体稍觉温暖，只恨他不在身畔。天没亮，轿夫和挑夫都来了，已是夏天，趁早凉好赶路。服侍洪建的孝公穿件汗衫，睡眼朦胧送到大门外看他们上轿，一手紧握着洪建的赏钱，准备轿子走了再数。范小姐近视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愈加迷离，以为会碰见送行的男同事，脸上胡乱涂些胭脂，勾了孙小姐的手，从女生宿舍送她过来。孙小姐也依依惜别，舍不下她。范小姐看她上轿子，祝他们俩一路平安，说一定把人家寄给孙小姐的信转到上海。不过这地址怎么写法，要开方先生府上的地址了，说时格格的笑。孙小姐也说一定有信给她。洪建暗笑女人真是天生的政治家，他们俩背后彼此诽谤，面子上这样多情，两个政敌在香槟酒会上碰杯的一套功夫怕也不过如此。假使不是亲耳朵听见他们的互相刻薄，自己也以为他们真是好朋友了。轿夫到镇上打完早间，抬轿正要上路，高松年的亲随赶来，满额是汗，把大信封一个交给洪建，说奉校长命送来的。洪建以为是聘书，心跳的要冲出胸膛，忙拆信封，里面只是一张信笺，一个红纸袋。信上说这一月来校务纷繁，没机会与洪建细谈，前天刚自省城回来，百端代理，洪建又行色匆匆，未能鉴别，抱歉之至。本校暂行缓办哲学系，留他在此实属有屈，所以写信给某某两个有名学术机关，推荐他去做事，一有消息绝打电报到上海，礼券一张是结婚的贺仪，上齐沈娜。洪建没看完就气得要下轿子跳马，忍耐到轿夫走了十里路休息，把一个纸团交给孙小姐说，高松年的信你看，谁稀罕他送礼，到了衡阳我挂号退还去。好得很，我正要写信骂他，只恨没有因头，他这封来信给我一个回信痛骂的好机会。孙小姐道，我看他这封信也是一片好意，你何必空作冤家，骂了他与你有什么好处，也许他真把你介绍给人了呢。洪建怒道，你总是一片大道理，就不许人趁心傻干一下，你愈有道理我偏不讲道理。孙小姐道，天气热得很，我已经口渴了，你别跟我吵架，到衡阳还有四天呢，到那时候你还要写信骂高松年，我绝不阻止你。洪建深知到那时候自己保不住给他感化的回信道谢，所以愈加悻悻然，不替他倒水，只把行军热水瓶赏给他，一臂说，他这个礼也送得岂有此理，咱们还没挑定结婚的日子，他为什么信上说我跟你家里完成，他有用意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我同路走，他想。孙小姐道，别说了，你这人最多心，多的全是邪心， 说时把高松年的信仍团作球形，扔在田岸旁的水潭里。他刚喝了热水，脸上的红到上轿还没退。为了飞机票，他们在桂林一住十几天，快乐的不像人在过日子，倒像日子溜过了他们两个人。两件大行李都交给新梅介绍的运输公司，据说一个多月可运到上海，身边旅费充足，多住几天满不在乎。上飞机前一天还是好晴天，当夜忽然下雨，早晨雨停了，有点阴雾，两人第一次坐飞机很不舒服，吐得像害病的猫。到香港降落，新梅在机场迎接，红建俩的经历都吐完了，表示不出久别重逢的欢喜。新梅瞧他们脸色灰白，说吐了吗？没有关系的，第一次坐飞机总要纳点税，我陪你们去找旅馆好好休息一下，晚上我替你们接风。到了旅馆，洪建和柔嘉急于休息。新梅看他们指定一间房，偷偷憋着脸对墙壁伸伸舌头。上山回亲戚家里的路上，一个人微笑，然后皱眉叹口气。洪建睡了一会，精力恢复，换好衣服等新梅来。孙小姐给林氏的打牌声、街上的木屐声吵得没睡熟，还觉得恶心要吐，靠在沙发里说今天不想出去了。洪建发急，劝他勉强振作一下，别辜负新梅的盛意。他叫洪建一个人去，还说你们两个人有话说。我又插不进嘴，在旁边做傻子。他没有请旁的女客，今天多我一个人少我一个人全无关系。告诉你吧，他请客的馆子准阔得很，我衣服都没有，去了丢脸。洪建道，我不知道你那么虚荣，那件花绸的旗袍还可以穿。孙小姐笑道，我还没花你的钱做衣服，已经挨你骂虚荣了，将来好好的要你替我付裁缝账呢。那件旗袍太老式了，我到旅馆来的时候，一路上看见街上女人的旗袍袖口跟下襟又短了许多，我白皮鞋也没有，这时候去买一双，我又怕冻，胃里还不舒服得很。新梅来了，知道孙小姐有病，忙说吃饭改期，她不许，硬要他们两人出去吃。新梅释然道，方，孙小姐你真好，将来一定是大贤大德的好太太，换了旁的女人要把洪建看守得牢牢的，绝不让他行动自由。洪建，你暂时舍得下他吗？老实说，别背后怨我老赵把你们俩分开。洪建恳求地望着孙小姐道，你真不需要我陪你？孙小姐瞧他的神情，抢笑道，你尽管去，我又不生什么大病。赵先生，我真抱歉。新梅道，哪里的话，今天我是虚腰，等你身体恢复了，过天好好的请你。那么我带他走了，一个半钟头以后我把他送回来，原物奉还，绝无损失，哈哈。洪建，走。不对，你们也许还有个情人分别的简单仪式，我先在电梯边等你。洪建拉他走，说别胡闹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，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-621-7501，206-621-7501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Fly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，请上 flychina.com。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，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
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，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
在美国大学政治系当学生的时候，旁听过一门外交心理学的功课，那位先生做过好几任公使馆参赞。课堂上说，美国人办交涉请吃饭，一坐下去菜还没上就开门见山谈政经，欧洲人吃饭时只谈不相干的废话，到吃完饭喝咖啡才言归正传。他问新梅中国人怎样，新梅傻笑回答不来。新梅也有正经话跟洪建讲，可是今天的饭是两个好朋友的欢聚，假使把正经话留在席上讲，杀尽了风景。他出了旅馆说，你有大半年没吃西菜了，我请你吃澳国馆子。路不算远，时间还早，咱们慢慢走去，可以多谈几句。洪建只说出，其实你何必破费。正代说，你气色比那时候更好了，是要做官的。新梅咳声干嗽，目不斜视说，你们为什么不结了婚再旅行？ 洪建忽然想起一路住旅馆都是用方先生与夫人名义的，今天下了飞机头晕脑胀，没理会到这一点，只私信新梅在走路不会看见自己发烧的脸，忙说我也这样要求过，他死不肯，一定要回上海结婚，说他父亲。那么你太 weak， 新梅自以为这个英文字嵌得非常妙，不愧外交辞令。假使洪建跟孙小姐并无关系，这个字就说他拿不定主意，结婚与否全听他摆布。假使他们俩不出自己所料， But the flesh is weak， 太不够坚强，给肉欲摆布了。下一句是成语，这个字不用说是含蓄浑成，最好没有了。洪建向已判罪的犯人无从抵赖，索性死了心，让莲稳定地去红吧。聂如道，我也在后悔，不过反正总要回家的，礼节手续麻烦得很，交给家里去办吧。孙小姐是不是呕吐吃不下东西？洪建听她说话转换方向，又放了心，说是呀，今天飞机震荡得厉害，不过我这时候倒全好了，也许她累了，今天起得太早，昨天晚上我们两人的东西都是他理的，新梅你记得吗？那一次在汪家吃饭，范毅造他谣言，说他不会收拾东西。飞机震荡应该过了，去年我们同步走，汽车那样颠簸，他从没吐过。也许有旁的原因吧，我听说要吐的，跟着一句又轻又快的话，当然我并没有经验。毫无幽默的抢笑一声。洪建没料到新梅又回到那个问题，仿佛躲空袭的人以为飞机去远了，不料已经转到头上，轰隆隆投弹，吓得忘了羞愤，只说那不会那不会，同时心里害怕，知道那很会。新梅咀嚼着烟斗禀道，洪建，我和你是好朋友，我虽然不是孙小姐法律上的保护人，总算受了她父亲的委托，我劝你们两位赶快用最简单的手续结婚，不必到上海举行仪式，反正你们的船票要一个星期以后才买得到，索性多住四五天，就算度蜜月，乘更下一条船回去。旁的不说，回家结婚免不了许多亲戚朋友来吃喜酒，这笔开销就不小。孙家的景况我知道的，你老太爷手里也未必宽裕，可省为什么不省？何必要他们主办你们的婚事？除掉经济的理由以外，他还力举其他厉害，证明结婚愈快愈妙。洪建给他说的服服帖帖，仿佛一重难关打破了，说回头我把这个意思对柔家说，费你心打听一下这儿有没有注册结婚，手续烦不烦？新梅自觉使命完成，非常高兴。吃饭时她要了一瓶酒，说记得那一次你给我灌醉的事吗？哈哈，今天灌醉了你，对不住孙小姐的。她问了许多学校里的事，叹口气道，好比做了一场噩梦。他怎么样？洪建道，谁？汪太太？听说他病好了，我没到汪家去过。新梅道，他也真可怜。瞧见洪建脸上酝酿着笑容，忙说，我觉得谁都可怜，汪楚后也可怜，我也可怜，孙小姐可怜，你也可怜。洪建大笑道，汪氏夫妇可怜，这道理我明白，他们的婚姻不会到头的，除非汪楚后快死，准闹离婚。你有什么可怜？家里有钱，本身做事很得意，不结婚是你自己不好，别说范毅，就是汪太太。新梅喝了酒，脸红已到极点，听了这话并不更红，只眼睛躲闪似的眨了一眨。 好，我不说下去。我失了业，当然可怜。孙小姐可怜，是不是因为她错配了我？新梅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你不懂。”红渐道：“你何妨说？”新梅道：“我不说。”红渐道：“我想你新近有了女朋友了。”新梅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红渐道：“因为你说话全是小妞撒娇的作风，准是受了什么人的熏陶。”新梅道：“混账。”那么我就说了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孙小姐这人很深心吗？你们这一次照我第三者看起来，她煞费苦心。红渐意识底一个朦胧睡熟的思想，像给新梅这句话惊醒。不对不对，我喝醉了，信口胡说。红渐，你不许告诉你太太，我真糊涂，忘了现在的你不比从前的你了，以后老朋友说话也得分个界限。说时把手里的刀在锯桌寸许的空气里划一划。红渐道：“给你说的结婚那么可怕，真是众叛亲离了。”新梅笑道：“不是众叛亲离，是你们自己离亲叛众。这些话不再谈了。我问你，你暑假以后有什么计划？”红渐告诉他准备找事。新梅说：“国际局势很糟，欧洲免不了一打，日本是轴心国，早晚要迁进去的，上海、天津、香港全不稳，所以他把母亲接到重庆去。不过你这一次怕要在上海待些时候了，你愿意不愿意到我从前那个报馆去做几个月的事？有个资料室主任要到内地去，我介绍你顶他的缺，酬报虽然不好，你可以兼个差。”红渐真心感谢。新梅问他身边钱够不够，红渐说结婚总要花点钱，不知道够不够。新梅说他肯借。红渐道：“借了要还的。”新梅道：“后天我交一笔款子给你，算是我送的贺仪，你非受不可。”红渐正热烈抗议，新梅截住他道：“我劝你别推，假使我也结了婚，那时候要借钱给朋友都没有自由了。”红渐感动的眼睛一阵潮润，心里鄙夷自己，想要感激新梅的地方不知多少，倒是为了这几个钱下眼泪，知道新梅不愿意受谢，便说：“听你言外之意，你也要结婚了，别瞒我。”新梅不理会，叫西仔把他的西装上衣取来，掏出皮夹，开矿似的发掘了半天，郑重捡出一张小相片，上面一个两目炯炯的女孩子，表情非常严肃。红渐看了嚷道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是什么人？”新梅取过相片，端详着，笑道：“你别称赞得太热心，我听了要吃醋的。咱们从前有过误会，看朋友情人的照相，客气就够了，用不到热心。”红渐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他是什么人？”新梅道：“他父亲是先父的一位四川朋友，这次我去，最初就住在他家里。”红渐道：“照你这样，上代是朋友，下代结成亲眷，交情一辈子没有完的时候，好，咱们将来的儿女。”孙小姐的病症冒上心来，自觉说错了话。我看她年轻得很，是不是在念书？新梅道：“好好的文科不念，要学时髦，去念什么电机工程，念得叫苦连天，放了暑假，报告单来了，倒有两门功课不及格，不能升班。这孩子又要面子，不肯转系转学，这么一来不念书了，愿意跟我结婚了。哈哈，真是个傻孩子。我倒要谢谢那两位给他不及格的先生，我不会再教书了。你假如教书，对女学生的分数批得紧一点，这可以促成无数好事，造福无量。”红渐笑说：“怪不得他要接老太太进去。”新梅又把相片看一看，放进皮夹， 看手表，嚷道：“不得了，过了时候孙小姐要生气了。”手忙脚乱算了账，一臂说：“快走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，当面点交？”他们进饭馆，薄暮未昏，还是试探性的夜色，出来的时候早已妥妥帖帖的是夜了。可是这是亚热带好天气的夏夜，夜的坦白浅显，没有深沉不可测的城府，就仿佛让导演莎士比亚《仲夏夜之梦》的人有一个背景的榜样。新梅看看天道，好天气，不知道重庆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袭，母亲要吓得不敢去了，我回去开无线电听听消息。洪建吃得很饱，不会讲广东话，怕跟杨车夫纠缠，一个人慢慢地踱回旅馆。新梅这一席谈引起他许多思绪，一个人应该得意，得意的人谈话都有精彩，譬如新梅自己这一年来牢骚满腹，一触即发，因为一向不爱听人家发牢骚，料想人家也未必爱听自己的牢骚，留心管制，像狗戴了嘴罩，谈话都不痛快。赵新梅讲，这战事只会扩大拖长，又新添了家累，假使柔家的病真给新梅猜着了，洪建愧怕的变身微汗，念头想到别处。新梅很喜欢那个女孩子，这一望而知的，但是好像并非热烈的爱，否则她讲她的语气不会那样幽默，她对她也许不过像自己对柔家，可见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，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资本了，是不是都因为男女年龄的距离相去太远？但是去年对唐小福呢，可能就为了唐小福情感都消耗完了，不会再摆布自己了，那种情感追想起来也可怕，把人扰乱的做事吃饭睡觉都没有心思，一刻都不饶人，简直就是神经病，真要不得。不过生这种病有他的快乐，有时宁可再生一次病。洪建叹口气，想一年来心境老了许多，要心灵壮健的人才会生这种病，譬如大胖子才会脑充血和中风，贫血营养不良的瘦子是不配的。假如再大十几岁，到了回光返照的年龄，也许又会爱得如傻如狂了。老头子恋爱，听说像老房子着了火，烧起来没有救的。像现在，平平淡淡，情感在心上不成为负担，这也是顶好的，至少是顶舒服的。快快行了结婚手续完事，新梅说柔家煞费苦心，也成他瞧得起这自己，应当更怜惜他。洪建才理会，撇下他孤单单一个人太长久了，赶快跑回旅馆，经过水果店买了些鲜荔枝和龙眼。洪建推开房门，里面电灯灭了，只有走廊里的灯射进来一条光，他带上门，听柔家不作声，以为他睡熟了，放轻脚步想把水果搁在桌子上，没留神到当时自己坐的一张椅子，孤零零的离桌几尺，并未搬回原处，一脚撞翻了椅子，撞痛了脚背和膝盖，嘴里骂：“混蛋，谁坐了椅子没搬好？”同时想：“糟糕，把他吵醒了。”柔家自从洪建去后，不舒服加上寂寞，一肚子的怨气，等等他不来，这怨气放印子钱似的本上生利，只等他回来了算账。他听见洪建开门，赌气不肯先开口。洪建撞翻椅子，他显得笑出声，但一笑这气就泄了，幸亏忍住并不难。他刹那间还打不定主意， 一个是说自己眼巴巴等他到这时候，另一个是说自己好容易睡着又给他闹醒，两者之中哪一个更理直气壮呢？洪建翻了椅子不见动静，胆小起来，想柔嘉不要晕过去了，忙开电灯。柔嘉在黑暗里睡了一个多钟点，骤见灯光，张不开眼，抬一抬眼皮又闭上了，侧身背着灯呼口长气，洪建放了心，才发现丝衬衫给汗湿透了，一臂脱外衣，关切地说，对不住，把你闹醒了，睡得好不好？身体觉得怎么样？我朦胧要睡就给你乒乒乓乓吓醒了，这椅子是你自己做的，还要骂人。他这几句话是面着壁说的，洪建正在挂衣服没听清楚，回头问什么。他翻身向外道，哎，我累得很，要我提高了嗓子跟你讲话，实在没有那股劲儿，你省省我的气力吧。可是事实上他把声音提高了一个音键，这张椅子是你搬在那儿的，新梅一来就像阎王派来的勾魂使者，你什么都不管了，这时候自己冒失倒怪人呢。
The view.